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请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有三处。那么第一部分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一部分。那么创世第一章的一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第二章31a。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第二章的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那么接着是创世纪的第六章，人的罪所带来的被造之物的堕落。那么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最后是启示录的21章，上帝恢复了创造。4到5a，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Amen，请坐。感谢 Isaac 牧师，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光临。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要回答，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背景板。那么今天呢，我们呢是讨论恐龙。那么在座的各位，去年有谁去参加了科技馆的关于恐龙的一个展览呢？看看是不是有人提举手。OK，我看到了一些人，有人去过。那么整个的这个科技馆的展览呢，他们把一个全比例的一个复制品。有很多互动的项目，你可以去碰、去摸。那么还有一些有沙子的盒子，那么非常有趣的一个展览，我很开心。这个展览已经结束了，但是科技馆还留了一些恐龙的骨骼留在那里供人参观。那么关于恐龙的话题总是能够吸引我们的创造力。那么看起来我们也经常是总是会有一些关于恐龙的一些最新的发现。那么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祖父母有一本书，那么这本书，那么对于个人来说，这个雷龙，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恐龙。那么我小的时候的这本书呢很有趣，那么你在读的时候呢，它有很多图和介绍。那么你如果把灯关了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书里的恐龙的骨骼会发光。那么我稀碎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看这本书，然后就看到这些发光的闪龙，我就觉得很有趣。那么我14岁的时候，我也依旧在翻这本书，我依旧觉得它很有趣。那么我21岁的时候，那我再翻这本书的时候呢，那么我如果现在还有这本书的话，我还会再看，因为它是一个关于恐龙的书，因为它太有趣了，它总是能够俘获我们的想象力。神很珍爱恐龙这个创造。那么神创造了恐龙，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就来看一下，我们看看最终关于恐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关于恐龙的事情又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我开始之前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科学和信仰似乎很多时候很难调和。那么人们经常会去辩论，恐龙是和人是不是同时曾经生活在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也经常是想恐龙到底去哪里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就一个理论表示赞同。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向大家坦白一点，写这个讲道稿的时候，我觉得有了一些，我确实感觉到一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并没有讲到关于恐龙的记录。那么我圣经里没有讲到恐龙，是因为恐龙这个单词，直到1841年的时候，理查德·欧文爵士才第一次定义了恐龙这个单词。所以我们说，我 Bible 里是没有恐龙这个单词的。那么实际上，圣经里有一个希伯来语的单词 tanya，就是从海怪或者是蛇这样的一个意思，从英皇的钦定版这个版本当中翻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就用这个英王钦定版的这个 KGV 版本，我们来讲，从今天早。那么很重要，就是说，全世界的各地的文化都有关于恐龙的一些传奇故事，关于海怪、蛇、恐龙的。那么，即使在我们西方的这种流行文化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关于恐龙的一些记录，一些故事，比如《侏罗纪公园》《权力的游戏》。那么，我今天早晨所要讲到的就是，不是去回答我们脑海中关于恐龙的各个问题，因为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很多的很有聪明才智的人都一直在研究恐龙，他们一那么实际上他们也是在理论上最多在研究恐龙。那么今天我的希望做的是，我们希望恐龙。神对恐龙所做的一切，那么我们又通过恐龙可以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那么从我们现在开始，那么我们首先看恐龙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首先要从神创造世界开始。那么我们说，如果你从门口进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手里会拿到一个活动游戏卡片。那么这个卡片上面有4个岛屿，那么我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这个活动卡，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那么我们今天从最左上角的这个岛开始，那么神是万有的创造者。那么从最开始圣经开始的时候，那么关于创世纪的记录，那么在万有以前神就存在，他在超越于时空存在。那么神存在于我们所身处的时空之外，神不是在空间当中一直在漂浮的感觉，他不是说有一个空间。它是创造了所有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层面，同时创造了我们之外的空间的层面。那么，神在万有以前就存在，它存在于虚无当中。如果说这个虚无就是一个存在的话，那么它也不存在。那么，我们说神从自始至终就存在，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充满有慈爱的神。那么神想和别人一起来分享这一切，所以神就开始创造。那么神还是用虚无来创造的，他用一切就是无有中的无有。那么这一切说起来可能有一些绕口。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但是因为我们理解不出，是因为我们是物质的。我们是只属于这个时空，我们是有限的，而神却永远存在。那么我们敬拜神，敬拜万有的神，全能的神。那么神不是说可以定义的，可以贴个标签放在盒子上的。那么神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科学家却很难去研究神。但是神却揭示了他自己，透过历史，透过不同的人，神在说话。那么，神在梦里通过异象，他以人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和我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神，他要我们了解他。那么我们之后还要继续讲到这一点。那么这里是我要想要讲的，就是神是最初的创造。那么这个单词"最初的创造"这个单词是从无有、从虚无开始的意思。那么神说话，他就立；他说立，就立。那么他把他的气息吹进泥土，那么神的生命，神就创造的生命。那么神说话，那么他的话语就成为他所创造物的生命。那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总结神的创造，每一天他做了什么。那么我说读前边的一句，第一句，然后你们跟着说第二句。那么大家请看大屏幕，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黑夜，有白昼，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好的。第二天，天空，神将水分为上下，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好的。对。第三天，陆地、海洋、植物、树木和各样果子，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好的。第四天，神造光体，可分昼夜，做记号，定节气、日子、年岁。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有早中星，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好的。第五天，神造鱼鸟，充满每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好的。第六天，神造地上的各样活物，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他也创造了人，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好的。那圣经上实际上说的，圣经上实际上神说的是第六天的创造，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圣经上神说的是这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七天，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并定为圣日。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创世纪的记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这是好的，他所创造的是好的。那么这里下面是我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恐龙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到底出现在哪里。那么我听说有人说是在第六天创造的，那么我的回答是，这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恐龙。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取决于一个不同的情况，因为如果这个恐龙是一个海洋生物，也有可能它是一个会飞的恐龙。那么我们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各从其类的话，那么第五天就是创造这个鱼这一类的恐龙。如果它是一个陆的动物的话，那么根据圣经的创造的话，那它就是第六天被创造的，因为是各样的陆地上的动物被创造。那么有很多很多关于地球的年龄的记载，但是这个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今天所要回答的是两点。那么我们读这一个，我们说，如果说看恐龙和人类，实际上是人类曾经在一个时间段生存。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创世纪的记录。那么我实际上，如果要我有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并不会怀疑恐龙曾经和人类一起生存。如果是我要问的话，我只会问神创造了这么多，那么神说了话，那么他就成就了一切。那么神开口说话就有了光，他开口说话就有了生命。那么神可以在第六天 在某一天都可以做这些。那么神所创造的一切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充满了喜乐，创造了这些。我们看到诗篇104篇有关于神的创造的记录。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利维坦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生物，这样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记载呢？那我们说104篇诗篇24到26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让我们说有神所创造的一个海怪，这样的一个怪兽在海洋底来嬉笑玩耍。那么这就是神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叫利维坦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海洋生物。那么它呢有一个很厚的盔甲，牙齿尖利，那么它嘴巴里吐出火焰，那么所有人见到它的都会极度的恐惧。但是神创造他，却让他在海洋里玩耍。那么神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生物，像一个宠物一样，仅仅是基于玩耍，喜乐玩耍嬉戏，神创造了他。那么神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海洋中这样一个可怕的生物。那么我们接着看，我们从这个活动卡片图上第一个岛到第二个岛上。那么我们到第二个岛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生命的赐予者。那么我要强调的一点，有刻意要强调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呢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介绍，那么创世纪的第二章呢特别的记录了神所创造人类男人女人的具体的创造。那么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改变了他创造的方法？为什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改变了他创造的这个方法呢？那么恐龙没有被心肺复苏吹进气，但是人从尘土造人，把神把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我们就有了灵。那么这是一个独特的时刻。那么这个独特的时刻，我们需要了解，人是在其他的生物之上独特的一个创造。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26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我这样讲，并是我是主要用来反驳进化论。那么我们经常说这个生物进化论是一切都是不断的演变，一步一步的能够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有到变成一点点，一步一步的变成更加复杂，以至于最后成为人类。那么这是一个关于创世纪的一个最一般的一个记录。那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圣经说神创造了人，以他独特的方式，神说话，神说话，那么这一切创造就成就。那么我们这样美丽的、谦卑的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并不是基于物竞天择这样生存下来和发生的，那么我们是由天父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是神创造我们的计划，他的目的。我们并不是基于一个绝对的偶然才我们人类得以成就，而是神的创造 让我们借着他，叫着他的形象，我们得以成就。那么我们再去说到，说回恐龙，那么生物进化论也会说，今天的鸟是过去会飞的恐龙的一个后代。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这即使这样说，他也依旧没有回答恐龙到底去了哪里这个问题。那么恐龙现在不在了，而小鸟现在一直在。那么我们想象的话，我们看过很多故事里边曾经记录的关于这些可怕的蜥蜴这样的巨兽恐龙曾经在地球上存在。那么我们所现在看到的恐龙的骨骼在博物馆里展览，那么我们经常会去看，我们也会从历史当中会看到关于恐龙的记录。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以恐龙的残骸、石头、尘埃或者是回忆。那么专家们对恐龙的灭绝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是陨星爆炸，有的时候会说是逐渐的慢慢的灭绝的，也有人说是因为被猎杀的。那么基于不同的时间线，也许是基于人类的活动，为了食物或者是为了领土的一个征战，那么恐龙呢就最后灭绝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呢，我们知道不是说在全世界各个文化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个关于恐龙的故事的传奇的记载，那么有各种记录，也许是灾难，那么可能是洪水，那么征战，那么也许是这一切外力的灾难最后使恐龙灭绝。那么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看到是基于洪水的记录，诺亚的时期的洪水。那么在那个时代里，人类充满了邪恶，那么人类充满了罪，那么人类的心都已经变坏了，神所看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那么神发现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再有序，那么一切都处在于混乱，那么一切都处在一种破碎，世界和人类和神的关系遭到了破坏。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之前接着讲的，那么第六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十一到十二节，世界在神面前破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凡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么神在这里一直在强调，就是世界的发生了一些充满了邪恶，神的创造的秩序被破坏了。那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接着探讨的就是这个活动游戏卡这个图上的第三个岛屿，就是这个充满了火山爆发、洪水、灾难的这样的一个岛，这是我们有警告，那么是我们要回避的。那么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警告的话，那么神是掌死权者的。那么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始祖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智慧，他们在这个时候，那么他们转扭身背离了神，那么他们自以为是，以为自作聪明，他们不再去听从神的话，他们犯了罪，他们破坏了神所创造的有序的世界，使世界变于混乱，陷于混乱。那么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的败坏呢？为什么每个人都充满了败坏呢？那么神要洁净他们，神要从头开始，这就是神的审判。那么神在这个审判的神在这个神在这个时候同时也有他的恩典，那么神要把诺亚拯救，那么他使用诺亚造了一个方舟，他和他的家人就可以能够被得救。那么他的这个方舟做好之后，他的按照一些种类的动物各拣选了一些动物 那么这里是在第六章到第十章讲解了诺亚的这个时候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我还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些恐龙没有上这个方舟呢？那么很多恐龙其实很小的，那我们有的一些恐龙，有一些很高，有树那么高，很大，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小的恐龙，像小鸡、像小山羊一样那么大的，也有很多恐龙是这样小、这样小的。那么我们知道，方舟上的人生活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圣经上的记载呢，虽然说40天，接着有40天，那么实际上当你加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方舟上生活了超过一年。那么实际上一些小的动物呢，就很适合这个方舟的这个尺寸，一些幼小的动物也很适合，因为它们在方舟上生活这一年之后，等到它们出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接着繁衍。那么我们说，如果上了方舟的这些恐龙，它们出了方舟之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各种征战，也许是关于安全的原因，猎杀，各种后面的灾难，它们最后灭绝。也有可能有一些恐龙并没有上方舟。那么 我们有很多种猫，现在存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也很喜欢我的猫，我的猫有6岁了。我是在当时我遇到它的时候，是在路上的一个纸盒子里发现它的。那么我收养了这只猫，一直在照顾它。那么我知道我们教会的 Wayne 牧师却，如果你几个星期在这里的话，你可能会听说我们的 Wayne 牧师，他觉得说 Wayne 牧师不喜欢猫，他不像我这样这么喜欢猫。那么我今天也有了一只12个星期的小狗，那么现在我拥有了又有一只猫，我又有一只小狗。那么我知道，我家里现在同时住着一只猫，一只小狗了。那我们说，如果有一些动物没有上方舟的话，所有没有上了方舟的动物呢，它们最后因为洪水的原因就灭绝了，可能它们就被这些淤泥最后淹没。那么这种情况最后就导致了化石的产生，那么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岩石沙土堆积而成，形成了化石。那么我们知道，化石通常都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内突然的灾难产生的，得以形成。那么我们说，我们从我们的圣经里也可以看到。我们说，化石的形成，每一层和每层之间可能会有几百万年之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们说，从科学上有很多种方式来定义这个时间线。那么我们说，在科学上，我们是需要做假设的。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些假设今天是不是一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知道，科学呢是真事实的。那么科学经常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我们去验证这个假设，证明这个理论，最后得出结论。那么我们来证实这个科学的这个假设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基于过去的这样的一种论断的话，我们很难得出结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时光机能够回到过去。那么我这样讲呢，意思是说，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觉得我是在力图解释对过去进行，我们对人类的过去做一切做解释吗？还是我在说科学家，忽略了一些事实吗？我也没有说，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好的一个科学家呢，是根据历史和自然法的基础上来得出 建立假设得，验证理论，得出结论。那么我现在想说的是，神希望我们是需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待科学，我们需要用神的角度来去了解、认识，它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发生。那么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把神的话用人类的智慧来代替。我们是要信靠神的话。那么，关于这个洪水的记录，我们说人类看到了人类的，神看到了人类的罪恶，神看到了这个悖逆的世界。那么，这个恐龙呢，很不幸成为这个灾难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说这是因为神是掌死权者。那么，我们的罪最后造成了人类的堕落，整个世界其他生物最后陷入到了一个堕落。我们说世界上的战争、暴力，所有的一切是基于人类的罪。那么，恐龙灭绝了。那么，我们说其实还有更多的动物在灭绝。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其实从诺亚开始，我们就在开始致力于保护动物。那么我们说，在我们重构历史的时候，我们说从恐龙的身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错误。比如看这个图，这个图上的这样的一个恐龙，我们在重构历史的时候，这个独角兽一样的恐龙，我们不知道是一个真实的努力，还是说也许办公室的某一个人，也许很愚蠢的一天，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假设呢？那么我们说，我们把这些化石拼起来之后，我们能够窥探到过去。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身边被这些动物的这些尸骸或者是化石被它包围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是被死亡也在迫近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所围绕着。比如我们在我们说恐龙提醒了我们，我们是终有一天要面临着死亡。那么恐龙的化石不能呼吸，恐龙所代表的一切都是死亡。那么神所对世界的审判，那么我们说之前我们说第二个岛屿上神是生命的赐予者，但是如果我们和神隔绝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线切断了。那么神是给了我们警告的，他们告诉了亚当夏娃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要吃这个果子的话，你会死的。那么神更了解我们，可是我们却经常自以为是，我们一直的也就在走向死亡。那么其实我看到恐龙的，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死去的动物的化石，其实我并不觉得惊叹。看到它牙齿有多么的锋利，看它的张牙舞爪的样子的一个化石，我并不觉得惊叹。那么我们所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断的进入一种混乱和无序。那么我所看到的就是。我所感叹的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隔绝。那么我看到了这些化石骨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说以西结书37章5到6节，我感到震撼的是那位是上帝，他可以对死去的枯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我很惊叹于神就替我们而死，使我们从死里能够拯救出来。那我惊叹于、赞叹于神能够带给我们希望，能够使我们脱离死亡。 能够是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就在我们一直陷于自己的坟墓当中的时候，神能够把我们拯救，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么，除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将一直陷在，就像化石一样，我们将一直陷在这样的一个罪的泥潭里。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打开坟墓的门，他荣耀的复活的那一刻，他打碎了死亡的锁链，他从死亡的最深处，他复活，他的气息又吹进了我们。那么，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神拯救了我们的灵魂，像我一样，像你一样。拯救了我们的灵魂，这就是神所做的一切。他把我们拯救起来，他把我们洁净。他使我们就远远胜过化石一样去观看这个世界，他使我们像他的新娘一样去观望着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子民去看。去观望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就是去信靠他，去信靠他，去见证他所成就的一切，这样的一个大能的神。那么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死亡的岛屿停留，那么我们绕过它，我们最后一个岛屿是神，是万有的救赎者。那么，神在救赎我们的时候，他也救赎了我们所有人，所有的所有人。那么，他修复了一切。那么，我们说化石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秘的过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丰富的神秘的未来。那么我们在期待着那一天，主耶稣以他的肉体的形式再一次荣耀归来。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我们说，从我们开始讲到的时候是创世纪，神造世界。那么我们在一起读启示录最后21章4到5节里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将重新再造一切。那么我每天都在经历着死亡。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会更多的接近于死亡。可能有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会每天经历着痛苦。那么我们在座中的有一些人，可能会比我们所期待的，他们有更多的哭泣。神看到了这一切，神并没有把门，并没有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他实际上是承担了所有的一切，他熟悉这一切，他了解我们，他熟悉我们。那么，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那么，神给我们承诺的那一天，再没有罪的捆绑。那么，在新天新地里，神还会把恐龙再带来，再一次带来。那么，我想，我不知道最后恐龙会发生什么。那么，也许他们还会再来。 那么，如果说神都已经创造了利维坦这样一个怪孩中怪兽来嬉笑玩耍的话，那么他一定也会再造恐龙的。那么，同时我要说，我们所有的人现在都在一起。那么，恐龙，那么神会借着恐龙，也还会再彰显他的荣耀。神也会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来去呼求神的大能，去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如此需要神的全能、他的威严，还有他的爱。那么我们说还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神会。那么我们说恐龙是神的画卷当中的一笔。那么如果你去看科技馆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展览很吸引人。那么我们也会继续的学习关于恐龙，我们也还会有很多问题。真直到我们那一天再见，我们见神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神有他的回答，神知道这一切原本是为了什么，那么神也告诉了我们未来将会怎样。那么神说这样甚好，那么神也说了这样会更好，会非常好，还会有更多，那么会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他的生命，他的爱，我们的共有，我们的与神同在，治愈、健康、喜乐、永恒，那么一切都会更好。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那么我们今天在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也是神的这个锦绣的画卷中的一笔。我每个人都是。是的，我们曾经，我们被罪捆绑，被罪污染，但是神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方式重建我们，也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他承担了一切，而就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救赎，罪得赦免。那么，如果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认识耶稣，那么你被他的伟大赞所 敬畏，对他的赞叹所征服，那么我们将与他同在。如果你今天还不认识耶稣的话，那么也一样，那你依旧会感叹神的作为。他邀请你来和与他同在。不管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在经历，已经经历了什么，神说我需要你。那么你，这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你也可以进入到他的生命里，就着信靠他，那么他就可以来替他替你在罪上，为了你的罪而死，那么他代你的罪而死，他洗净了你的罪，他把灵给了你。他将救赎你，你可以进入他的大家庭，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今天又回到了今天的问题，恐龙到底去了哪里？那么有很多关于恐龙的故事、化石，我们说告诉我们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把信靠交给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耶稣基督里，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化石。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将获得永生。那么我们就接着来回答几个问题。那么我接着想，我们一起请起，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我们把自己能够摆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有很多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一直在问，有那么多关注、怀疑，我们要面对。主耶稣，有这么许多的不确定。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的讨论仅仅是触及到了它的表面而已。我们知道了你的创造，你造了我们。成为美好，但是我们看现在的世界却不是那样的美好。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坦诚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内心也没有那么美好。那么除了你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主耶稣，你的到来才使我们获得了生命，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全然的活出。主耶稣，和你在一起，一切都是美好。你就是至善。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了生命，我们就找到了关于我们的一切。那不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破碎，主耶稣，你却一直在致力于拯救这个世界。你召引领我们，你召唤我们。主耶稣，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你造了我们，照你的，你造你的形象，造就了我们。我们属于你，主耶稣。不论我们在座的有人信是不是信你，那么你是造你的形象，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了我们，用美好的方式。那么你所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生命本来就原有的样子。主耶稣，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求你的大能、圣灵，求你的奇妙，能够与我们的心同在。主耶稣，求你的圣、你的平安，能够浇灌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多么深爱着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